45，智商测量永远与文化息息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瑞文推理测验中智商的增长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测验是专门为无关文化的智商测试设计的，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你的文化经历不会影响你的测试结果。为什么文化经历对智商测试很重要呢？为了理解这一点，看看你在下面的智商测试中你表现如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智商测试的部分内容。一 Percheron 是一种什么动物？山羊、马牛、绵羊。二格洛斯特是最重要的工业是什么？捕鱼、包装、酿酒、汽车。三有理由是为下面哪个做的广告？饮料左轮手枪面粉清洁剂。四套法式发动机被用于哪里？帕卡德汽车、斯特恩斯汽车、洛兹尔汽车、皮尔斯箭头汽车。五栓牛栏被用于哪里？捕鱼、打猎、种田、驾驶。你觉得这些测试题难做吗？如果你有较好的智商基因，也许你会知道更多的答案。这种结论通常是针对那些参与测试的新兵所得出的，但是很显然，这些问题需要足够的文化知识，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这些题目就完全不适合用来评估人的智力。设计瑞文推理测验就是要避免这类问题。然而事实证明，瑞文推理测验也依赖文化知识。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对那些与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经历的人进行研究。一些研究已经对生活在小型土著社会的人们的各种认知能力进行了评估。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直接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食物、住所和工具，与数千年前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极其相似。对土著人口的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智力是我们的经历的产物。例如，人类学家海伦·戴维斯让生活在玻利维亚雨林深处的密室原耕人群提斯曼人参与了瑞文推理测验。他们的测试结果怎样？在一定背景中，智力一般的11岁孩子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为 78% 或者以上，而智力有缺陷的11岁孩子的正确率至少为 47%。 那么提斯曼人11岁孩子的正确率为百分之几呢？只有 31%， 这个分数属于智力有缺陷的范围内偏低的分数，完全偏离了参考图表。然而另一组生活在村庄里但接受过教育的提斯曼人也接受了测试，其测试结果要好得多。当成年人被测试的时候，那些接受过有限教育的提斯曼人的正确率为 72%。 相比之下，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提斯曼人成年人的正确率只有 31%， 与未接受过教育的孩子的得分一样。这些结果显示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明确的证据表明瑞文推理测验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无关文化的测试，因为那些生活在村庄里接受过教育的提斯曼人的智商测试的正确率比那些生活在村庄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高出一倍多。正式的教育经历对提斯曼人的抽象推理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的智商分数用来直接反映他们的智力潜能，那么生活在村庄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提斯曼人似乎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如果我们根据表面价值来判断这些智商分数，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即整个社会应该完全无法自我管理，整个部落都需要被制度化。当然，这是个很可笑的结论。如果你遇到提斯曼人，他们永远不会给你留下不聪明的印象。他们具有惊人的跟踪能力，能够用周围森林中的木材制造所有的工具和日用品，拥有丰富的知识，了解数百种动植物物种。他们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了几个世纪，也就是说，提斯曼人的认知能力已经发展到能够应对环境带给他们的挑战。瑞文推理测验根本没有触及这些技能，它不是某种真正的普遍智力的反应，它只是反映了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不仅仅是智商测量永远与文化经历息息相关，我们对一些土著居民进行的各种不同的认知能力的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包括一些非常简单的认知能力。一对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皮拉罕部落，一个狩猎和采集部落所进行的一些研究为例。在语言方面，皮拉罕部落除了有表达大约一个、大约两个和许多的词语之外，没有其他表达数字的词语，他们也没有接受过如何数数的正式训练。与提斯曼人一样，他们展示了惊人的觅食和跟踪技能，这使他们能够在亚马孙河流域这样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兴旺。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智力水平，但是皮拉罕部落成年人并不具备定量分析出的美国四岁孩子的技能。下面是在一个实验中观察到的事情。给皮拉罕部落的一个成年人展示一个空罐子，他观察到实验者一个接着一个把六个坚果放入空罐子中。接下来，他观察到实验者从中取出五个坚果，依次取出一个。那么，对他提出的问题是，罐子里还剩有坚果吗？这个皮拉罕部落的男子一头雾水，搞不清楚罐子里是否还剩有坚果，他不会数数或者记录具体的数量。没有掌握数字的文化知识，皮拉罕部落人群就缺少了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说的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下面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把一些简单的六块拼图游戏拿给坦桑尼亚的一个狩猎和采集部落，哈扎部落的一些成年人来做。这也是美国四岁孩子一直在做的拼图游戏。哈扎人以前从未见过拼图，他们基本上被这个拼图难住了。大多数人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而那些掌握技巧的人可能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拼图。这是美国学龄前儿童玩的游戏，但是对哈扎部落的成年人来说，做这种任务却很费劲。尽管他们被称为地球上具有最复杂认知能力的觅食者，事实上，他们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技能，他们能够在需要高超技能的生态系统中兴盛起来。这些例子强调了智力不是一种天生的技能，而是来自我们从环境中学习的技能。如果你成长于提斯曼部落、皮拉罕部落或者哈扎部落这些无法接受教育的环境中，那么你也解决不了瑞文推理测验中很简单的题目，数不出罐子中的坚果数量。你会觉得儿童拼图游戏大概是你当天面临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会掌握大量的信息和技能，这些信息和技能是在地球上一些更具有生态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所必须的。本书的读者几乎没有人会拥有这些技能。我想，如果我在坦桑尼亚的荒野中独自生活，即使我没有死于食用一些有毒的浆果或者丧命于猎狗的巢穴中，我也会渴死或者饿死。我们逐渐学习技能以满足自身环境的较高要求，而我们的大脑会随着我们的经历发生改变。总之，智力并不是一种本质，但是由于我们的本质主义偏见，我们直觉地认为任何领域的群体差异，包括智力，都很可能是群体基因差异造成的。我们忽略了人们的经历对智力的影响。赫恩斯坦和莫里无法抗拒这种错误的本质直觉的吸引，其他提出类似的有关智力的种族主义理论的人也如此。在20世纪早期的优生学运动中，智商是一种本质的观念，也与另一种人类特质及犯罪倾向的本质有关。优生学运动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弱智，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指那些学业成绩不好的人和有犯罪倾向的人将会比心智健全的人生与更多的后代慢慢地玷污人类。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